探险家二号的观众，大家晚安，我是双鱼座，
我是巨蟹座。
好，那么今天呢，我跟巨蟹呢，想要来和大家聊聊，就是什么样子的人会比较吸引我们，然后什么样子的人会让我们不会想要跟他有进一步的交流。对，那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九月的话，如果疫情有缓和的话，我跟巨蟹没有意外，就是会各自上大学啦。那上了大学以后，我们会碰到很多新的人嘛？对，那就会有一些比较一开始那种基础的社交。对，那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聊聊。那巨蟹先说。
其实我本身的个性，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不是很主动的人，到一个新环境，我可能比较偏先观察，然后再去看哪个人的特质跟我比较像，然后我再进一步的释出善意。那其实我觉得我还蛮特别喜欢有这种贴心特质的人，就是你有时候可能默默观察到他会帮别人拿书啊，会帮别人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啊。我觉得就是
会摸小猫咪，
就是这种小小的举动会让你觉得这个人的，就是他会顾及到别人，然后那我觉得这种人相处起来，就是你会比较想要有跟他第二步的释出善意。对啊，
关于这个贴心的部分，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大家应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忘记带文具的经验。然后有一次我就去补习，然后我是忘记带文具，然后我就跟邻桌的一个人，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可以借我一支笔吗？”你知道，就是那个人的贴心是那种会惊讶到你的贴心，就是怎么说呢？你可能一般你跟别人借笔，你问他说：“欸，你可以借我一支笔吗？”他可能就顶多问你说：“哦，那你要什么样子的笔？”这样子。那你可能要原子笔，他就给你一支原子笔；然后你要自动笔，他就给你自动笔。然后就是谢谢，然后就结束这个交易嘛，结束这个交流这样子。可是，对，可是那个人有贴心到我的地方，就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欸，你可以借我一支笔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一样问我说：“啊，那你要什么样子的笔？”我跟他说：“哦，你就自动笔吧。”然后他就是铅笔盒翻找之后，然后最后递给我的不只是自动笔，就是他连自动笔，然后跟一颗擦子，然后这样一起递给我。然后我一拿到说：“哎，你也太
贴
心
了
吧，谢谢。”这样。
所以如果你跟他借原子笔，他连立刻都要付给你，
可能会吧。
而且大部分的人的铅笔盒里面，就是通常立刻带跟擦子，就大部分都只会放一个嘛，就他借给你他就没有了。
可能还有第二个吧，不然就是可能立刻带只有一个的话，他可能会说：“欸，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共用嘛，之类的。”
这真的
对，就觉得这种人很贴心。
就像有时候那种断考前啊，你发现自己突然间没有带黑色的笔，不然就是
巨蟹是有经验，
我有，我那时候就对于借我那个人产生了大大的好感，因为当你觉得就是超级无极危急的时刻的时候，他还有一个立可带可以借你，黑色笔跟立可带借你，哇，真的是找到救赎了，
天使。那还有什么样子的人是吸引你？
我觉得是看到他跟你喜欢的。看到你们喜欢差不多的东西，就是
兴趣吗？
Maybe 有时或是他跟你有相同的经验，就是我说的相同的经验，不是那种我们做过同一件事情，就是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说的经验是那种我们可能叫做这样，我可以在他的故事里看到我自己的影子，然后这种产生共鸣的感觉，会让我想要接近他。可能是因为我知道我讲的这些他会懂，那他讲的这些我也会懂。
了解了解。好，那什么样子的人会比较吸引我？我是觉得因为我自己算是一个蛮主动的人啦，所以如果只要你不要那种被动到我找你脑海就 就是使我眼色那一种，就是这好像是这算被动吗？就是我其实不会太在乎说这个人是主动还是被动，当然如果这个人是一样跟我一样很主动，那我们可能就很快可以搭上桥梁，可是可能后续的经营就是要看价值观合不合吧。对，可是基本上一开始的搭上桥是没有问题的。那其实一开始如果你是属于被动的话，我其实也还好。对，那再把问题拉回到说什么样子的人会比较吸引我，应该就是什么样子的人哦。我觉得那个感觉吧，
对，
就是气质就是我这个人很看一个人的气质，也就是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我喜欢的那种气质并不是说特别优雅或者是怎么样，应该说重要是相处下来要是舒服的，然后我们的聊天过程中是顺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坦白说我以前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尴尬片刻的人，可是我慢慢活越久就发现人不免都会有一些安静的片刻，所以我就想说哦没关系，就是这尴尬在这段尴尬不讲话的时间，就是你自己尴尬，就你自己尴尬，我自己不要尴尬就好。对，就是我觉得尴尬这个感觉是自己制造的，就是看你是要把它定义成尴尬的时刻还是安静的时刻。因为如果你把它套到一些你跟一些很熟的朋友相处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剧情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有时候跟很熟的朋友相处，你们其实不用无时无刻都来讲话，
对，就可能大家一起
可能中间
滑个手机，
对对啊，可能也不一定说滑手机啦，就是可能两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讲，就只这样坐着，就也不会特别尴尬，你会觉得就是跟这个人相处是舒服然后是自在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气质，对，我会看那个人气质然后决定说吸不吸引我。那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像比较难用言语去表达，就是因为我在上一集有讲过说我如果不喜欢一个人的话，我连跟他处在同一个空间我都会觉得啊咋，然后我自己就有一些身体上我就会一些乱动。对，那如果说这个人的气质是我喜欢的那种，他给我的感觉是我喜欢的那种，就是各位懂吗？就是一种这个人给你的
感
觉，
就是、
感
觉，
对，我没有办法说这感觉是优雅还是不优雅，总之他就是一个人给你的一个感觉。那我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人的气质是那种我觉得亲切吧，亲切很重要，亲切然后自来熟。对，我蛮喜欢亲切跟自来熟的人。
我觉得说到亲切，我觉得他很爱笑，我也会蛮有吸引力的。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人的亲和力，直接跟你讲话的时候眼睛会看着你，然后会笑，是很重要的。你会感觉到他的那种是很认真在听你讲话的部分。
那你应该会很喜欢那个逢甲大学行销学系的教授
你那时候面试的时候遇到的教授吗？
不是，是这样子的，我是个人申请上大学的。那我在个人申请的时候，我有去面试过逢甲大学的行销学系。然后那个时候我面试到其中一关的那个教授们就是两个教授，然后其中一个还是外国人，然后我全程讲中文，但他们两个教授就是两只眼睛就是一直看着我，可是你不会觉得有压力，他们是用那种我很想听你想要讲什么的那个眼神，所以你不会觉得有压力。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且我是最后一个人了，照理讲最后一个人应该会觉得累啊，然后或者是最后一个人，然后我可以赶快讲完这样，可是并没有他们两个就是一脸很认真听你讲话的样子。
对啊，所以就眼神的接触会让你觉得他是很投入在跟你相处的这个当下。
我觉得第一个吸引我的人就是给我的气质是那种舒服那种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喜欢讲话温柔温柔的人，不是女生哦，是男生。对，女生的话我会喜欢那种 有活力的，因为我会觉得讲话温柔温柔的女生感觉痛调跟我就不太合，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很吵嘛，上一期有讲过，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这个女生讲话声音柔那种温柔温柔的，然后讲话优雅、嗯、那优雅、嗯、应该说
那不就是我吗
哎、欸，就是女生如果讲话声音柔柔的，我反而第一印象我会觉得说这女生感觉不会跟我合调，我不会到讨厌她，但是我会觉得说、嗯、可能跟她不会走很深。那女生的话我会蛮喜欢，就是第一就是讲话很有活力，然后第二就是跟我那个奇怪的痛有搭得上，因为坦白说我有时候会我不知道，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奇怪，就是这该怎么举例子呢？好，我就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奇怪，我也很奇怪。我说的奇怪是我们两个就是都是正常人，但是就是我那个奇怪的频率，然后他跟他那个奇怪的频率是很可以很顺的搭得上的。对，就例如说，就是有一次我在他，有一次他在我面前，然后他就唱了一声是谁，就是、哦、我的音不准。然后有一次他在我面前唱了一首。唱了一句，然后一般人都会唱什么是谁敲打我窗，可是就只有我唱那个李友廷的那个谁，然后他就很惊讶说为什么，就是他说第一次有人回那一首，因为他就是他唱的就是那一首，可是大家总是回另外一首。对，这也算是奇怪的点吗？奇怪的点还有很多啦，但是例子临时要举不太出来。对对对，所以
我刚以为应该是 say goodbye 好，没事，那个 say 跟谁有点像，
我音不准
所以大家
清楚，我音不准好
没有没有，那是私事的问题的。哎，对啊，其实我觉得就像双鱼刚刚说，就有时候我们就只是也没有说，虽然说双鱼可能有个特别的女生，你有个特别的心在，但是你可能大部分还是看那个相处的感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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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主要还是看气质、内在跟感觉、
看气质跟聊起来的感觉。
对， 对，可能只是之后做个分类，也不能讲分类，也许有一天我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交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然后她讲话声音柔柔的，但是她跟我奇怪的点有接到，那我们就会是好朋友。对对对
对啊，其实如果来看我的朋友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的朋友的也是蛮两极的。我可以跟很安静的人相处，我也可以跟双鱼很吵的人相处，就是但就是主要就是你们有些共同的特质在，就像我之前说的，像是贴心啊，然后讲话的时候会看着别人的眼睛，会有种鼓励你讲话的感觉，然后你们聊天的时候是舒服的。
对，
那我觉得就
对、
啊、
重点，我觉得重点还是在气质跟那个舒不舒服，这很难，这很难解释。哎，这跟那个相处时候的那个氛围。对，
但我觉得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会问说啊，那就是如果假设我自己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怎么去知道哪些人是相处起来 OK 的？但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顺其自然欸，就是等到一个 timing 对了，你们自然而然就会有交集的机会了。对
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内向的人你也不要太内向，因为别人说如果别人都来找你了啊，他其实大家都在试探啊，大家都还在观察，还在试说这个人我们会不会当朋友。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有人来找你，内向的人啊，如果有人来找你的话，你如果觉得这个人你也觉得不错，那我觉得你可以适时的拿出一点你自己。
对啊，
对对对，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放轻松做自己是一个就是你就展现你真实的自己就好了，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算是一个内向的人吧，然后但我发现我后来比较长久的朋友都是那种我可以在他们面前做自己的。
刚聊完女生还没有聊男生，巨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说的是不一定是要那种就是男女之情的男生，就是哪一种男生比较会吸引你，然后让你比较想要跟他多讲话？ 对对对，
男生啊，其实我觉得我好，其实我通常就对于女生来说，帅哥都蛮有吸引力的吧。但、但我觉得我跟帅哥没什么缘分
哎、欸。其实我觉得哦、不好意思，就是小小插话，我觉得帅哥当偶像就好。
真的，你会觉得在帅哥面前就是不像，就不像偶像剧里面帅哥一定会是你的闺蜜之一，或是男二、因为通常男二也蛮帅的，就是他就不会是你的朋友圈之一。对，就当
所以你是觉得，所以你是觉得你身边朋友没有你觉得的帅哥？
嘛、不是按那讲啦，就是身边的男性的朋友，就是当成朋友，你不会有就看会那种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哪种啊？
你的心不会一直狂跳啊？
哦。所以你喜欢哪一种男生？你还是没有讲。
就是因为反正男生跟女生都是当朋友嘛。那我觉得就是也是看相处起来的感觉，就是贴心跟眼睛，讲话的时候眼神不要飘。
这样子。
眼神的部分，对，不是眼睛长得好不好看，但是如果说男生。就我之前也有跟双鱼讲过，因为我有个怪癖，就是我会看一个人的脚踝的骨头那边有没有凹下去。
对、你说怪癖吗？
就很像看女生，你会去看她有没有，我会去看人家有没有锁骨，就是我觉得锁骨很性感，然后我也觉得脚后面那边会凹下去也很性感。
但我有凹下去吗？忘了，好，没关系，下次好好看个够。
双鱼有熬下去，但是其他的，因为他们的袜子都穿很长啊，都穿长裤，所以我看不到。对，但反正就是跟女生是差不多的。
了解。如果是我的话，男生的话，我就会比较喜欢讲话温柔温柔。其实讲直接，我很喜欢斯文败类。
怎么办？要戴一个眼镜啊，然后感觉
哦，对，我喜欢戴眼镜的男生应该说就是看到这个男生会比较会心动嘛，会比较激动啦，应该这样讲，对，会想要跟他搭话，就是巨蟹应该知道，就是如果我遇到那种是我的型的那种男生。我就会变得很主动。
好羡慕哦！我都一到喜欢的人面前就会很挠
可是我的主动不是那种会造成人家困扰，我是会那种就是会走到他面前，然后跟他讲话那一种。
让你们试着有接触的机会啊。
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喜欢的那一
型。我们已经
是
那种、
就是，
就是你可能在路上看到一个陌生人。然后你就会跟他说：“我好像有看到你喜欢的事情。”已经是这种了若指掌的部分。
对，我的心其实很明确，我先说，就是如果之后遇到或者是相处到感觉到喜欢这个人的话，就会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感情来了就是来了，就跟潮水一样。所以现在讲的这一些就是。说理想型吗？好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理想型，可是你最后去先从朋友，然后再去进一步，不管就是如果先从朋友的话，其实不一定会遵从你的理想型，因为有时候就是看感觉嘛。你跟这个人相处到一个地步了，对吧？就有可能这个人最后也不是你的理想型，但是你对他就有那样子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好，我们把问题如果拉回来的话，就是对，拉回如果哪一种男生会比较吸引我的话，应该就是戴眼镜，
然后讲话温柔，
对，讲话温柔温柔的，然后我就喜欢讲话有磁性的男生，对，而且我不喜欢那种磁性太低沉的，适度就好，适度就好，
适度就好，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好像就还好，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蛮就是我觉得理工男会比较比起文组不能这样讲，应该说理工男比较会有那样子的特质，对，可是我觉得我说我喜欢理工男是因为理工男比较有那样子的特质， 可是坦白讲，我在文组也有看过两个男生，
还是他们表现出的，他们看事情的方式跟你比较不一样，你会蛮喜欢这种新鲜感。
哦，我会喜欢有那种互补的感觉，
嗯，
我会觉得他们有一种反差萌，欸，就是我会觉得他们有一种反差萌，哦，因为他当你觉得这个人很可爱，你就觉得他做什么举动都可爱，嗯，我会觉得，哦，嗯，可是，欸，应该说这样子有这样子的特质的人，不论你是理组还是文组，但是应该说在目前的生活经验中，理组我在理组发现有这样子特质的人比较多，但是我在文组也是有看过，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特质的人，嗯，我会觉得他们做一些举动的时候就会很可爱。哎，我跟你讲过吗？就是之前我去台中面试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是坐高铁，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去面试行销系，然后我那时候去高铁站的那个，我就看到有一个站务员，然后就是那一种型。
哦，有这段我有听过。
对对对，可是对，可是那时候我也不确定说他是理组还是文组，就那时候就是看到那个柜台，然后就有一个男生，然后就是我喜欢的那一种型，就是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头发烫的有点，刘海烫的有点卷卷的，然后戴那种圆形的眼镜，然后他手上戴着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黑色的手表，
也看太清楚。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排队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祈祷说拜托拜托让我去那个柜台，然后之后好像是我前面几组有一对外国人吧，然后就是刚好轮到他们的时候，然后那个就通常都是高铁的柜台都是他这个柜台如果空着的话，他会按那个按钮，然后就会那个柜台就会亮，然后提醒那个对，提醒乘客去买票这样。可是他就很可爱，他不是按按钮，他是就是微微的这样举起他的那只有戴黑色手表的手，真的很可爱。
他的手好看吗？我觉得手好看，然后再戴手表就是很吸引人，欸，
算那种算好看吧，
有金吗？
他那时候他就是那时候整个人就是都在发光啊，然后黑色手表很简单，但你就觉得他那个动作很可爱啊。最后我没有陪我那个人啦，然后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说，如果以后找不到工作，我就要去，因为我妈一直催我去考公务员嘛，所以想说如果我以后找不到工作，那我就要去高铁当那个柜台的，如果可以的话，这是一个梦想后的梦想。
薪水还不错，薪水还不错。
重点是你可以去追寻你的，对啊，就是当然不一定说遇得到嘛，可是有进去就有机会啊，
机会。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觉得可爱的点不一样，那我喜欢的就是他的举动会让我觉得可爱的人。Yeah.
OK, 有魅力有魅力。
那巨蟹呢？哦，没有特别。
巨蟹我不然我说一个我曾经有好感的男生好了，就是我觉得他是我 国中认识在管乐队的朋友吧，然后其实他也不是就是大家看到是觉得长得特别帅典型的那种帅哥，但是因为我那时候跟他是在同一个分部，然后我们每次练习的时候啊，他都是第一个去的，然后那时候就还蛮好奇为什么他都是第一个去的，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对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然后之后渐渐的因为我知道他我们吹乐器，他那时候刚好戴牙套，所以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就是他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去问老师啊，去问我啊，就是戴牙套的时候要怎么样把一个音吹得好听，然后让因为有时候戴牙套那个气会堵住，会堵在你的牙齿前面，你的气就发不出去。那时候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他认真的那股特质吧，然后还有他很贴心。
认真男人不会输啊，
真的，欸，认真的时候人真的是特别有魅力耶。
对，不论男生女生都，
对啊对啊，
都会让人家觉得
他们会让你感觉到一股正能量。
哦，对对对对对，人都喜欢正能量。
反正之后每次练习管乐结束之后，我们就会一起从音乐馆走回教室去啊，因为我国中念的学校是那种国高中不在一起的，所以校区算是蛮大的，所以就会有一段比较黑的路，然后反正他就会跟你一起走就对了。然后反正那时候也是有一天晚上有星星，然后他就跟我说，欸，你看上面有星星，然后我觉得哦，那个场面到现在
好浪漫，
刻在我心里很久啊，
好浪漫哦，星星。
有星星，对，双鱼最爱看星星了，对不对？你的死前愿望。
哦、我有时候会认一些星座，对。
对啊。
小兴趣。
然后，但我们那时候是真的对星座完全不懂，所以就哦星星哦，然后就看了一下。但其实我心里真的很激动，但他好像我其实不知道他对我有没有好感啦、啊。但反正之后毕业的时候我就很高兴的拿了毕测给他签，其实我在他教授面前深呼吸很多遍，因为就觉得
你是要求婚，
有点好笑，很像在送情书啊，因为东上
很像在求婚，
手上又拿着一本东西，没有求婚啦。然后对他后来就是看到我就说哎、欸、你来了，然后说啊我的也要给你签，然后我们就互相交换毕测这样。
我觉得不错的一个回忆啊。
那一段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应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认真的男生，然后对于自己的，因为他有聊过他未来想要干嘛，稍微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也还不错。
了解。那我们喜欢，对，喜欢会吸引我们的人聊得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来聊什么样子的人我们是比较不喜欢，然后不会想要有进一步。对，好，那其实我这个人我觉得人都应该要给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在认识每一个人的时候，我都是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然后真诚的心，
客观的眼神，
也不能讲客观吧，就是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展现自己的特质，然后用一颗清纯相信你的心，还有一颗明亮的眼睛去认真的对待每一个人。对，因为我觉得真诚就是你最大的心意，我觉得
真的
也是你能够拿出最自然的东西。对，那我就觉得说反正我对每个人一开始都是先都会给你信任这样，也会当然你说这个过程中有试探嘛，应该是我在寻找哪些人适合我，哪些人不适合我。对，可是这没有一个明确的点啦，就你可能觉得说你跟这个人相处一段时间痛掉不对，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想跟他继续嘛。对，那什么样子的人我不会想要跟他继续呢？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不讲理吧。对，我觉得这个讲理不是说是平常的相处要严肃，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他要会阅读空气，然后别人不开心，然后重点是跟他讲了之后，然后他要如果真的是他的错，他要承就是起码道个歉。那如果说不是他的错，是误会，那我觉得就是既然是误会，那没有谁对谁错，就只是个误会，那就是希望对方不要还不讲理，就是既然双方都知道是个误会，那就是讲开，那就是解开。对，那还有再来一个不喜欢的就是应该就是哪一种人呢？突然要想也想不到呢。我很少生别人气，然后也很少说讨厌别人啊。我不喜欢那一种，就是你可以讨厌我，可是我觉得你要让我知道原因，不是说一定要跟我说哦，我觉得你很怎样怎样，所以我讨厌你，不是这样，是就是起码要表现得清楚吗？
对，
待人转来也可以啦。对，就是要让我知道说是为什么，然后。如果当我自己去跟你提起，或者是因为我觉得要跟别人提起自己的错误，基本上那个人就已经提起一个很大的勇气了。就算今天是那个人的错，那我也觉得应该要给那个人一个机会。对啊，万一你误会人家怎么办？对，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问你哦，如果就是今天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跟你，他主动跟你提起了，他觉得你哪里他不喜欢。但是那个理由很奇怪，比如说因为你每天都穿黄色的衣服来学校，我看了很不舒服，比如说这种很奇怪的理由之类的，但是他很坦诚的跟你讲，你会接受吗？
如果是真的是像如果真的是这种没有理由的理由，那我可能就会说 哦，可是我就很喜欢穿黄色的衣服啊，不然、嗯、不然你不要看。对，如果是这种 what 对，真的是这种很奇怪的理由。如果你说我很吵、嗯、那好，我在你面前收敛一点。那你可能如果你可能说啊，我可能进来椅子拉太大声了，那我可能下次进来会注意一下。嗯、对，
我刚才的举例，就我只是好奇，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坦诚跟你说他的，但我觉得可以坦诚说的人，他基本上不会提出这么奇怪的理由。
而且，如果他真的提出很奇怪的理由，我会想要问原因耶、欸。因为假如他不喜欢看你穿黄色衣服出现在面前，会不会是因为他可能就是有什么创伤，然后是跟黄色衣服有关？
哦，
对，那
各位观众有没有觉得双鱼是一个很棒的人？
那可能这样子，我就会想说啊，不好意思，那我真的会避免在他面前穿黄色衣服。
哎、欸，其实双鱼是很愿意沟通的类型哎、欸，只要你愿意讲，愿、欸、意把真诚摊出来。
我觉得人类用真诚相处很棒。跟各位讲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不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我也是在看韩综，然后。就是我在看那个 Astro 的韩综，然后就是那个主持人就那个主持人问那个、主持人问 Astro 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你们，然后那个陈以优就这样笑，因为大家知道陈以优那张脸就讲什么感觉都是对的，然后陈以优就用他那张脸，然后笑笑的跟主持人说啊，人们不是原本就要互相信任嘛，这是人之常情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对啊。
哎、欸，真的，你看他那个那么美丽的脸庞，说出这种话，哇！
就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真的。
重点是他那张脸就是一个认可，好对。
好啦，那
巨蟹
的话，
其实我也很少看你生气，就是也很少看你生气，然后也很少听你说不喜欢谁。我觉得你比较常跟我说的是，你跟一个人冷战，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讲话，然后该怎么办？就是你是想要去解决那个问题，不是去抱怨，对吧、啊？
我很少，就是会看到一个人一开始就觉得他这个人就是莫名其妙的讨厌，通常一定要发生了某些事情之后。对，双鱼的想法应该也是这样子啦，就是我们通常都要有一些引爆点，你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你不喜欢。然后，但我觉得我不喜欢别人误会我，我会想要把。
误会解开，
对对对。
那你如果发现说，如果你知道说这个人，假如说这个人突然不跟你讲话，然后是因为他看到你跟他男朋友两个人私底下，有一起出来逛过街。但是实际上是你想要跟她男朋友然后一起出来，然后去挑她的生日礼物，就只是一个这么单纯的原因这样子啊。可是她误会了，然后她有一天她就突然不跟你讲话，因为她误会了。那你会主动跟她讲？
哇哦，这个好困难哦。哎、欸，这时候真的蛮尴尬的哎、欸，因为
对啊，就是
你的出发心，对、啊，都是为了你的朋友。那我觉得这时候就只好，但是因为是生日惊喜，所以也不能提前跟他说吧。那我觉得可能就得等到，可能我一开始也会说先找其他好的理由，就跟他说我会怎样，但是我们之后不会。就知道他在意，所以会保持距离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要让他真正把误会解开，还是得等到生日那一天。
哦，所以你会
跟他说我们那天去做什么？
哦，所以你会先给他一个理由是吗？
对，因为主要是担心那个生日惊喜就这样破掉了啊。
哦，如果是我的话，因为会帮他挑生日礼物哦，基本上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啊，
就是如果我想要送你生日礼物，代表你对我真的很重要。巨蟹应该知道吧？对，
真的是哇哦！哎，不是，我要补充一下，各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早上录广播， 因为双鱼今天早上是醒着。你怎么突然讲
这个？
因为你刚刚说到你很懒嘛。OK，
嗨。Hi.好 ，Anyway， 我最近过这个日夜颠倒的生活，还在调整中。嗯，好，我刚讲到哪哦？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这个朋友对我很重要嘛，那我会想要先把误会解开，就是即使生日礼物这件事情破掉了，可是我还是会想要先把误会解开。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误会没有解开，你生日礼物都送不成啊？
哎，也对，
对啊，你可能说你要给他一个惊喜 ，OK， 然后等到他生日那一天了，然后可能你打电话他都不接啊，他男朋友打电话他也都不接啊，生日礼物送不到。
对，这会搞更难看，好想重录哦，哭哭。哎、欸，对，
这是最真实的想法。
真的，哦，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有点就是看不到事情的轻重，哎、欸，有时候可能就想要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对。
哦、反正你就是不喜欢被误会，就是，但是你会去尝试解开，
试着找出。我们误会的那个点在哪里，然后还有我们两边的认知到底哪里不一样。我记得 有一次我跟另一个朋友在做你的生日卡片。
哦、
对，
哎、欸，对不起，我这边小小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团、就是上一集讲到高中很好的那一团，就基本上生日趴都是我在主揪，然后我就在想说、哇，我生日那谁来揪啊？然后
没有，我们会自己动起来的，没有了，
是巨蟹，
是
巨蟹主揪，
AB,
是巨蟹主揪。这件事情让我有点 shock， 就是
哎，
以为
我们还是很有心的啦。
可是你们露馅了，
哎、欸，对，我们真的露馅蛮严重，
很严重。
可是我们真的很有心，重点是我们很有心，
对你们很有心，你们真的很有心。
那个生日惊喜的细节之后有机会再讲。反正我要说的是，
okay, okay.
我跟另一个人的误会。反正那时候我们在做卡片，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要做一个 IG 的卡片送给双鱼，他因为本人他就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活泼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想说把那个动物的头剪下来，然后变成我们朋友的头贴，然后旁边就留言说要祝你生日快乐啊，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的认知是把动物剪成一个圈圈，就每个人都是剪成一个圈圈，然后就一个动物的头是一个圈圈，但是他的认知是要沿着动物的线条，然后剪出那个动物的形状。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可以问一下那个人是谁吗？
就是那个
高高的
那位啦，
哦，
很高的那位。
但是他很有心耶，他字很漂亮。
对，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的审美观真的不大好哎。”然后
原来还有这一趴，
我那时候就很生气，我说。到底是怎样剪一个圈圈哪里不好吗？不是 IG 的头贴就是长一个圈圈吗？这样子到底怎么了？然后但后来就发现我们就是有误会在。对，对，我要说的是就是认知不同的差别会导致多大的悲剧，可能你们想的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你们因为认知不一样，对，所以要理清楚。
嗯
嗯，
哇，
对，
这是一个我没有听过的故事。
对，你没有听过的故事，
我没有听过
小花絮啦，那时候没有跟你讲。哎、欸，其实还有很多花絮、欸。好，之后再有机会跟你们分享。
好，
嗯，对啊，
跟我分享。
但我觉得如果要说再讨厌的话，我不是很喜欢自私的人哎、欸。
啊、这跟那个贴心好像可以稍微扣到一点、
欸。对啊，就是会跟贴心。就是还蛮两极的，我真的喜欢贴心，那相对我就不是很喜欢自私的心、
嗯、
应该说我喜欢会为人着想 的类型吧，
人
对，很不错、
哦、
对啊，应该没有人不喜欢这种吧，很贴心。
可是会不会有时候贴心过、我觉得贴心跟鸡婆是一线之隔，
就是贴心但是不会干涉到你的个人。
哦、对，我觉得 这好像你说拿捏，可是我觉得好像也不会说很难拿捏，就
有些就是在要再配合阅读空气、嗯、对你刚刚说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空气很重要、嗯、就我觉得如果这个人不爽，然后你自己做一些自认为贴心的举动，对他来说就是急迫、嗯、他可能就只是想一个人静静。
但 maybe 就是有时候如果你可能有些事情因为对每个人的感受程度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说，他才可以知道你的、
欸嗯、可是有时候不舒服好像真的要旁边的人自己阅读空气、
哦、对，如果有时候都要自己、嗯、都要自己说的话、嗯、就会你也会觉得这也是一个 不贴心的表现。因为之后可能会很多人担心说大学是一个到底要怎么交朋友，
新的环
境，对，新的环境，然后你在那里也没有认识的人啊、哦、然后家人也在其他的地方啊，然后是一个完全被打雷完全新的环境，那就是而且尤其是特别是你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内向的人啊，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内向的人，那其实我会蛮我这些担心，我其实就是怕自己交不到找会变成一个边缘人，就是会有这种担心。但我后来最近慢慢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就多给自己一点自信吧，应该说就也不要预设太多，嗯，我觉得这个戏就是会有很多怎么样的人，或者是我觉得我
哦，你会预设，
我会预设、欸，就是自己过往可能碰到不好的经验，然后去预设说我会不会在大学碰到那样子的人，嗯，对，那我觉得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就有时候可能就顺其自然啦、啊，然后多给自己一点信心，反正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有受伤过。但至少最坏的你已经受伤过了，那再受伤一次也没有关系。那如果另一方面来说，就是搞不好这一次不一样了。嗯、
哦，哇，我的想法跟巨蟹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刚刚巨蟹说他是内向人嘛，那我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嗯，
那想要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是外向的人，其实你如果从小到大你交朋友，你可能就会发现说，其实你不会有什么怕跟人家搭话的惧怕在，因为你本身就是外向就主动嘛、嗯、你甚至本身就喜欢这个社就这样子的一个社交动作、嗯、对，那我本身也是，那但其实坦白说我不是那种时时刻刻都很主动、欸、应该说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会觉得很有挑战性，我也很兴奋，我也很期待新的环境，我是那种人啊，对， 我是一个很期待新环境的人、嗯、所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如果说要开始认识新朋友，我会觉得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活动吗，应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会很想要充满干劲的去做这件事情、关于认识新朋友 对、嗯、对，那但是为什么说我不是一个总是很主动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always 都很主动，所以如果我可能就是利用了一开始的主动然后去找适合我的人，那如果我找到适合我的人，那我后续跟他相处我就可以舒服，我就可以自在，因为我本身说过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嘛，我可能还会懒得说话，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可以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人的话，那这样子就好像也不用又再拿出那一个这么主动、这么刻意主动，刻意主动，因为你跟这个人相处久了就会没有新鲜感、变成的是你们是认识很久的熟朋友，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你对于熟朋友你就不会时时刻刻然后都想要拿出那个 一开始认识的样子吧、对吧，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外向的人你就是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活动的话跟我一样，那你就是去大学然后好好的认识然后找适合你的朋友，那刚刚巨蟹说什么受过一次伤没有关系，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受伤当经验，但是当然不要说去预想，而是说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调适自己，这个
还蛮重要的吧，
对，还蛮重要的，就是哇，我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到了高中然后到了还没大学，就是到了高中真的是会认识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可能就是你 自己的想法会更成熟，你朋友的想法也会更成熟啊，大家思考的面向都会更多，那可能在一些人际相处的一些妹妹嘎嘎，我觉得一开始认识是一回事，后续的经营又是更重要的一回事。
就是总而言之，因为像我们两个是个性不一样的两种啊，我们说了我们自己的看法嘛，但其实也不管是哪一种个性，也不是说外向的人就一定比较好，然后内向的人就是一个缺点，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说，不管怎么样，那就是我们就是都有自己会表现出来的特质，那就是在一个新环境就勇敢，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这个勇敢是对自己有信心，不是说你一定要主动的去找人家搭话还是什么，就是人都会个性上还是怎样，就有可能你刚好这次去的迎新你就刚好累嘛，你就算本身是个想要会主动搭话的人，你就累嘛，你就不想去搭话，那就不要搭话，等人家来找你啊。就是在一个场合上一定有主动跟不主动，也就是外向跟内向的人，那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要总是当一个外向或总是都内向，你如果觉得说我可以给自己一个挑战去找人搭话，又或者是说你今天外向但你今天好懒，那你就等别人来找你啊，因为能够走下去的朋友不管谁找谁就是一个缘分嘛，
就在友情里面就很少会定型说你就是比较主动的那一方，你就是比较被动的那一方，不用特别担心会被定位啦，
一个就会变成一个互相了吧，互相轮流付出，互相轮流主动。对，我觉得内向的人反而更有潜力，你不觉得有一些人就是一开始认识呢，我可能安安静静呢，就像巨蟹啊，我上一集不是说巨蟹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文静的女生嘛，就是她那时候外表给我的感觉就是文静，然后我觉得我跟这女生不会走太深，但是那是一开始的想法嘛。如果说我后续跟她相处，我还真的就说她真的就是一个什么文静的女生，那我去什么展览我就不会找她了，那我们自然就不会有后续啊。可是相反，刚好相反的是，那时候还不了解她，所以之后慢慢深入的有进一步以后，发现这个人好像可以一起去什么展览或者是之类的，然后当然就会有后续。对。
对啊，
所以各位就是上大学不要怕了，不论你是什么样子的人，
双鱼跟巨蟹我们其实就是也都是还在人际关系，就我真的觉得是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在成长在学习，你可能遇到了越多的人，你就了解到更多东西，所以就是大家也都是慢慢的这样摸索吧。对，也跟大家一起正在摸索，对啊，然后今天就稍微的讲一下我们的经验，那可能以上也不代表完全是你的想法，但是就是我们可能过去的稍微一些想法跟感受，对啊，就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那希望各位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在我们谈话中希望你有得到一些收获，那如果你没有什么收获也没有关系，那就是希望你上大学以后然后可以交到知心好友，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邀请更多的朋友来上这个节目
对，我们真的要疫情过后然后邀请那些人来上我们节目，就是上一集讲到高中好友那一群，
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这个平台交到一些朋友我觉得很棒耶。
那个我没有跟大家讲，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口袋名单，就是我希望想要邀请来当嘉宾，就是不包含那群高中，有一些我想要邀请来的嘉宾，就是
我
的梦想。那我想跟巨蟹就是一起实现，
一起。对，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认真的，真的有想要这样子做。
那各位之后就可以期待。那这集差不多就这样。这集的广播就到这里结束啦，这里是探险家二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双鱼座，
我是巨蟹座，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欢迎各位去追踪我们的 IG， 那我们的 IG 叫做 To Explore Yours Podcast， TWO_EXPLORERS_PODCAST， 那么各位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和 KKBOX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也希望各位可以给我们五星评价，还有如果有什么想要说的话也可以留言和私讯我们哦，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哟。